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海难，巨大的海浪直接撕碎了你的整艘船，
哇，这听起来就很窒息。
对吧？然后你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游向岸边，肺部简直像火烧一样疼，最终你瘫倒在一个寒冷而且暴雨如注的荒岛沙滩上。这个时候，你的第一直觉会是什么？
如果是我，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在短暂的恐慌之后立刻冲回海边。
没错，就是疯狂地在沙滩上跑来跑去，试图把那些碎裂的船板重新拼凑起来。
对，企图造出一艘新船，赶紧逃离这里。这其实是我们人类面对危机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深入探讨里为你揭示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生存法则，那就是，不要去修那艘船。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其实是生活。
这个反转非常关键。
绝对的，所以为了适应你高效获取知识的需求，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里，我们将从弗拉基米尔·萨夫丘克的《生活》这本书中为你提取出最核心的智慧。
就是关于如何应对生活风暴、挫折，还有精神层面的攻击。
对，这不仅是一场探讨，更是一份为你量身定制的生存指南。
其实，那个海难的比喻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我们的心理盲区。
怎么说？
就是我们总是本能地想要去修复那些已经不可挽回的破碎。你想啊，当你失去了一份重要工作，或者经历了一段深层关系的破裂，
那在心理层面上就相当于一场沉船了。
没错，在那种寒冷和绝望中，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精力耗费在试图让一切恢复原状上。
但实际上，此刻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内心的失温，对吧？
完全正确，生存的优先先从来不是立刻回到海上，而是先让你的灵魂在风雨中存活下来。
哇，失温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在废墟中生活的定理。提到这个，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霍雷肖斯巴福的故事。
哦，那个著名的历史试卷。
对，那是在1873年。斯巴福德本来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但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乘坐的客轮在大西洋上遭遇了碰撞。
仅仅10多分钟，整艘船就沉没了。代入那个情境，都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那是命运给予的最惨烈的一击。
让人震撼的转折在于，当斯巴福德乘船前往英国与妻子会合，途经他四个女儿溺水丧生的那片海域时，他在极度的悲痛中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赞美诗《我心灵的安宁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反应。
》这让我想起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那句话，他说："不受你控制的力量可以夺走你拥有的一切，除了一样东西，就是你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
斯帕福德确实无法控制那场风暴。
船已经沉了，但他选择在冰冷的海面上，用内心的安宁为自己升起了一团火。
这个选择展示了人类精神中最深邃的韧性。不过，这其实带出了一个常常被严重误解的观念，
什么观念？
就是关于信仰，或者说内在信念的真正作用。
哦，等一下，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极其普遍的质疑。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拥有坚定的信念，或者我一直踏踏实实做一个好人，这难道不该是一张免受痛苦的通行证吗？
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困惑。
对吧？强大的信念难道不应该阻止风暴发生吗？为什么一个好人还要经历这种惨烈的沉船？
这可能是人类在面对苦难时最古老的问题了。我们潜意识里总是把信念当成一座可以跨越急流的桥梁。
因为有了它，就能滴水不沾地走到对岸。
对，但现实的法则是，信念从来都不是桥梁，它是支撑你穿过急流的路径。
路径，这怎么理解？
为了解释风暴为什么会降临，我们可以把人生中遭遇的风暴分为3种不同的心理和现实模型。第一种是约纳的风暴，
这个是源于自身的逃避和不负责任吗？
没错。第二种呢，是耶稣的风暴，就是当你走在正确的道路时，遭遇的敌对力量的直接阻击。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保罗的风暴， 这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者系统性的崩溃。
哎，但如果我现在正身处风暴之中，比如我刚刚被公司解雇了，我怎么知道自己到底处于哪种风暴里？事后诸葛亮很容易，但那局中很分辨吧？
你捕捉到了最核心的难点，这就需要极其残酷的自我诚实。如果你被解雇是因为你长期摸鱼逃避核心责任，
那就是约拿的风暴了。
对，这种风暴是你自己引发的，平息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抛弃你那个自我破坏模式。
那如果是第二种呢？
你因为坚持某种道德底线或创新而被排挤，那就是敌对力量的攻击。你需要的是坚定立场，行使你的力量去命令风暴停止。
但最让人无力的应该是第三种，保罗的风暴吧？
是的，比如整个行业的突然覆灭，或者全球疫情那样的不可抗力。在这类风暴中，信念并没有阻止船只破碎，但这信念阻止了它在风暴中陷入绝望。
解决这种风暴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沉船的现实，坚持游向岸边。
对，你要记住，风暴的降临从来不是为了定义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为了提纯你。黄金在烈火中不会变大，只会变得更纯粹。
哇，风暴不是为了定义你，而是为了提纯你，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确实是这样。
好，现在假设我们游上了岸，浑身湿透，冷得发抖。很多人其实已经逃过了最危险的溺水阶段，但为什么他们明明上了岸，却依然在寒风中逐渐冻僵，甚至彻底垮掉？
因为他们任由各种借口熄灭了内心刚要燃起的火花。
保罗在岛上的时候，虽然下着冷雨，他没有抱怨为什么老天不给他派直升机，而是立刻开始捡木材生火。
没错，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随身携带着几种极具破坏力的灭火器。
灭火器，比如什么？
其中最隐蔽的一个就是忙碌。
忙碌，这在崇尚拼搏的现代社会里听起来有些刺耳啊。忙碌不应该是我们努力求生的证明吗？
我们必须区分有目标的行动和失去灵魂重心的奔波。有一种忙碌纯粹是为了逃避面对内心的空虚，
就像是瞎忙。
对，古代历史中有一个绝佳的对比。以斯帖记里的瓦什提王后，因为沉迷于自己举办的盛大宴席，忙于表面的荣华，最后失去了王冠。
但另一位以斯帖王后就完全不同。
是的，她懂得在面临生子存亡的关键时刻，主动停下来，通过进食和静心来寻求更高的指引。
所以如果你为了所谓的生存疯狂运转，却切断了与自身内在源头的连接，你就会退化成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
转速极快，但方向全错。
这让我联想到第二个极其危险的灭火器，就是未被满足的期待。
哦，这个杀伤力极大。
是啊，你想啊，当你拼尽全力去付出，最后却只得到满地碎片时，那种失望非常容易发酵成深深的怨恨，
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愤世嫉俗了。
对，就像书里提到的大卫的妻子米甲，大卫在外面热情洋溢地跳舞庆祝，他却选择躲在窗户后面冷眼旁观，心里满是轻视。
这是个很经典的心理防御机制。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这种窗后的旁观者，他们坐在社交网络的评论区里，极其安全地嘲笑那些真正在现实里冒险，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的人。
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伤，或者有原生家庭的包袱，冷嘲热讽就成了他们最完美的防御机制，对吧？
完全没错。但这代价太高了，旁观确实不用承担再次受伤的风险，但它会悄无声息地偷走你所有的生命力。
当你在风暴过后选择封闭自己，让灵魂挨饿时，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实际上你是在喂养你的恐惧。
就像如果你不主动去播下希望的种子，那些消极的念头就会像飞鸟一样，把你潜意识里仅存的一点养分全部偷走。
不主动生火，寒冷和虚无就会吞噬你。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假设你现在决定从窗户后面走出来，不再做旁观者。
你想改变了。
对，你心里燃起了一团小火苗。但我们都知道人类的三分钟热度太普遍了， 在荒岛的冷雨中，你怎么确保这团火在三天后甚至三个月后依然燃烧？
这就需要我们进入最核心的实操阶段了。你必须亲自去寻找维持火焰的那一捆柴。
就像保罗的故事里，岛上的原住民确实帮他生了第一团火。这就像听了一次播客给了你最初的动力。
但是火花可以是别人给的，维持火焰的温度是你自己绝对不可推卸的责任。
保罗是自己去捡了一捆柴加在火上的。
那么这一捆柴在我们日常心理建设中到底对应着什么？
它有三根极其坚硬的木柴组成，祈祷、进食和嘶声。
听起来有点宗教色彩。
其实不是某种神秘主义的仪式，而是一个极其科学的内部健身房。让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第一根柴，祈祷，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向上天列一个愿望清单。
如果把祈祷当成许愿机，那就完全弄错了它的心理机制。祈祷的真正作用是击败我们内心的骄傲。
怎么击败骄傲？
当你在危机中祈祷时，你是在心理层面上做一次彻底的权力交接，你承认了自身的局限性，宣告对一种更高智慧的完全依赖。
这种臣服能瞬间卸下那种想要掌控一切的焦虑感，把心理重心从恐慌转移到敬畏。
没错，这就是权力权的转移。
原来如此。那第二根柴呢？进食。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自虐或者减肥手段。
其实进食蕴含着深刻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智慧。从生理上叫，它会启动一种叫做细胞自噬的机制。
细胞自噬就是细胞的大扫除。
对，细胞会吞噬分解掉体内陈旧的蛋白质，转化为能量。就好比你没有木材取暖了，就会开始劈碎房子里发霉的家具来烧。
所以我们将这种生理上的大扫除应用到精神层面上。
正是如此。在信息过度饱和的今天，我们的灵魂其实处于一种暴食状态，过度依赖多巴胺和社交网络上的认同。
那精神上的进食，比如数字排毒，就能人为地制造一个清净的真空。
它会提高你精神的温度，就像身体发烧能杀死病毒一样，精神上的刻意挨饿能杀死那些让你变迟钝的精神毒素。
极其精妙的对应。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根柴，牺牲。
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
是啊，人们很容易把牺牲和普通的慷慨混为一谈，这让我想起那个经典的餐厅笑话。
哦，什么笑话？
就是一头猪和一只鸡在路上走，鸡提议说，我们给农夫做一顿早餐吧，我出鸡蛋，你出培根。
哈哈，这猪肯定不干。
猪听完脸都绿了，回答说，出鸡蛋对你来说只是参与，但出培根对我来说可是牺牲啊，那是会要我的命的。
这个比喻太绝了。真正的牺牲一定是带着痛感的。
这就是书里所说的牺牲吗？必须触及核心利益的割舍。
对，因为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击败人类根深蒂固的贪婪和对物质的绝对依附。当你的心紧紧抓取着财富或地位时，你的灵魂是没有自由的。
这三根柴，祈祷压制骄傲，进食清除毒素，牺牲打破贪婪，
它们结合在一起，不是为了和宇宙做交易，而是彻底改变你的内在结构。如果内在结构没有经过锤炼，外在的突破就算降临你也接不住。
我完全明白了，你每天坚持这三个习惯，就像不断的往火里添柴，你的内力越来越深厚，火焰越烧越旺。
没错。
但就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发生一种让人极度崩溃的现象。这也是整个故事中最具张力、最震撼我的一个转折。
你是说那条毒蛇？
没错，当保罗辛辛苦苦捡来柴火，让火烧得最旺的时候，高温竟然逼出了一条致命毒蛇，死死咬住了他的手。
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情况。
对啊，我努力摆脱了借口，建立了良好习惯，结果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毒攻击。为什么我做对了所有事，却招来了毒蛇？
如果你懂得竞技体育的法则，这其实非常符合逻辑。
怎么说？
在足球场上，防守队员什么时候才会疯狂地来抢断你？
只有当你拿到球的时候。
没错，只有当你对球门产生巨大威胁时。如果你只是在场边散步，根本没人在乎你。
当你在生活中浑浑噩噩时，困难也拦得着你。
但是当你决定不再做旁观者，真正把那团火升起来的时候， 你的光和热打破了冰冷的平衡，攻击必然随之而来。
这太反直觉的，就像你打开了一个张房间的灯，刺眼的光亮才会让暗处的蟑螂四处乱窜。火并没有带来毒蛇，对吧？火只是暴露了它。
极其透彻。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深处潜伏着一些毒素，比如有害的关系或深层恐惧。生命温度升高，它们就会被逼出来反噬你。
那么，当毒蛇咬住你的手时，你该怎么办？普通人肯定吓疯了，疯狂甩手。
但保罗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掌控。他没有惊慌失措地质疑上帝。
他是怎么做的？
他只是平静地一甩手，把那条毒蛇抖落进面前熊熊燃烧的火里，看着它化为灰烬。
哇！
当你面临这种伴随成长而来的外部攻击时，你不需要别人来救你，因为你积累的那一捆柴已经让你的生命之火足够强大。
这团烈火的温度远远超过了毒蛇的毒液。
你只需要保持定力，将那些恶意抖落到你的热情之火中，让火焰把它们彻底焚烧。
太精彩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让我们最后来为每一位正在聆听的你梳理一下这份高度浓缩的生存指南。
好，
请记住，无论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生活一定会给你带来沉船的时刻。
不要去抱怨风暴，也不要试图把碎木板拼成旧船。
把那些残骸当作柴火去生火，而且要拒绝做那个躲在窗后的旁观者。
用祈祷转移控制权，用进食清理毒素，用牺牲击穿贪婪。
最后，当你遭到恶毒咬伤时，请记住，那恰恰是因为你做对了，把毒蛇抖进火里，维持你内心的火焰不熄灭。
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为你留下一个延伸思考。
是什么？
想一想，在这茫茫黑夜中，你在绝望的暗海上点燃的这团熊熊烈火，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座灯塔？
哇，你是说，哦不对，你的意思是这团火也能照亮别人？
是的。也许你用自己的破碎所升起的这团火，正是引导另一个在黑暗中迷航的遇难者能够安全靠岸的唯一光芒。
你的生存不仅是为了救赎你自己，也是为了照亮别人，这就是把废墟转化成燃料的终极意义。
非常同意。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希望你带着这团火花回到你的生活中，不断添柴，让它熊熊燃烧。我们下次再见。